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我们今天的进度是掌旗课第七册的第329节，这一节主要是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在上个星期，赛斯提到我们的世界是由我们的信念所创造出来的，是由我们的感受所创造出来的。我们自己忠实的复制了自己的想法，而建构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实生活。如果对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觉得不满意，那么我们必须要做出改变。那我们怎么去改变呢？改变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而最主要的就是要尽量利用我们自己潜在的能力。赛斯问这些年轻的高中学生们，有多少人做出了改变呢？有多少人在他们批评了长辈之后，能够向内看到自己的爱心呢？又有多少人愿意去利用我们自己的潜在能力呢？有多少人要做最好的自己呢？而这些正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朝这个方向去做的话，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一种灾难。所以当谈完了我们用我们的想法去创造我们的实相之后，立刻赛斯要我们做的事情是要我们向内在空间的探索。向内在空间的探索是我们的使命。赛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创造性是由内而外的，也只有向我们自己的内在的空间去探索，才会把我们引导进入比任何人都能够想象的更令人兴奋的国度。如果我们向内探索的话，向我们的内心去感受去联系的话，我们将会重新塑造以及改造我们的世界。在之前我曾经介绍过他们的历史背景。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演讲的时间是1967年3月25号，而这个时候正是打越战打得最如火如荼的时候。越战是从1955年一直到1975年，而1967年离1975年正是年轻人投入越战最多的那个年代。所以这场演讲一开始是提到战争的问题，然后再谈到他们的父母的问题。我们的父母辈在统治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些年轻人是袖手旁观，好像觉得很无奈。可是当我们成长之后，我们变成了人家的父母，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我们愿不愿意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愿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话，我们不愿意去面对他们的问题，那我们还是要回头来解决我们的问题。赛斯主要是告诉这些高中学生说，其实你的父母亲不管用什么方式造成他们的世界，只要你不袖手旁观的话，你还是可以用你的力量把它改变成你所要的那种方式。是不能够袖手旁观而完全以为自己是没有力量而不管的。而赛斯要这些学生们怎么做呢？当他知道他们的想法是对世界有所改变的话，还是要回到对内在的探索。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宇宙中一个物件而令你觉得呕心厌恶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向内看一看你自己，为什么你要创造这样的情况？因为你已经帮助着创造了它。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是一无是处。对这些高中学生来讲的话，如果他们生在这个越战的时期，而根本没有办法去反抗，必须要去参战，必须要去杀敌，甚至必须要把自己的生命牺牲在战争当中，对赛斯来讲的话，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并不是我们没有选择权。当然对各位来讲的话，我们学赛斯那么多年了，我们知道连我们投胎到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选择美国那个地点以及正在征兵的那个时代，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更平和的时代，而不用去介入目前世界的这些事件。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选择现在这个阶段的群体是来参与这个群体的事件。就如同如果晚上我们做了噩梦，当然不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选择了做噩梦来让我们得到某些 能量的释放以及学习。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你所看到的只有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令你觉得很厌倦很呕心，那你要去想想看，为什么你要去选择这样厌倦这样觉得很呕心的世界，要选择战争的时代，要选择这样的父母。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让你非常的厌恶，那你必须要回到内心里面去看，你内心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在思考的。如果回到我们昨天上课的528节，赛斯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是我们的内在已经直接感知到所有的经验了，而把这些感知到的经验变成一个包装，放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变成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我们是根据我们内在所要体验的这个包裹来过我们的人生。所以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战争的年代，那也是我们内在的包裹当中所包含的内容。我们的确可以选不同的时代，也可以选不同的人格。那如果我们选择了目前的这个人格方式，而我们又在这个群体的主导之下随波逐流的话，那等于我们也在帮助着创造了它。如果我们愿意去改变的话，我们能够以物质的方式去改变它的，但不会产生真正的改变，因为它将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的跳出来。为什么呢？因为任何真正的进步都是精神上的进步。我们如果想要改变世界，我们必须要改变我们的观念。如果我们要结束战争，那我们就是要改变我们自己，也就是不是用自我去处理眼前的事件，反而必须要从自己的情绪跟感受下手，必须要了解自己的思想跟信念，因为我们的思想跟信念会跟我们的情绪感受连在一起，也会跟我们的想象力连在一起。假如我们不从我们的由衷的感受、由衷的内在想法去改变的话，我们就算用自我去改变，然后这件事情改变了，也会以新的形式再次的跳出来。这也就是我们在学赛斯资料所必须要弄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关键点，不是用我们的自我去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改变这个世界，而必须要在精神上去下手。如果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必须要由内而外去改变我们的观念。即便你知道什么事情怎么做是对的，可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觉得我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这样做啊。比方说在你哭的时候，人家跟你讲说你现在不要哭嘛，等一下事情就会过去，可是你就是没有办法让自己不伤心啊。我们也常常在周遭朋友的例子当中看到同样的情况，像一位朋友，他只要稍微再忍耐一个礼拜，可能事情就会完全的改观了，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去忍耐这一个礼拜，因为他想要得到答案，他想要得到解决方案。这些观念他完全都知道，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按照他所了解的观念去做。这也就是我们在看赛斯资料的时候，虽然个人实相本质也许他的某些观点真的是非常好，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件事情，就是连比尔加拉格尔的胃溃疡，在早期课一开始赛斯就已经把他的原因都告诉他了，可是比尔加拉格尔就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办法去脱离他胃溃疡的折磨。各位也可以从私人课当中去看看赛斯对曾根罗两个人的教导，每一次跟曾根罗讲过之后，曾根罗都觉得他们了解了，而且可以彻底去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从每一节的私人课，我们都觉得赛斯的论述方式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就像我们最近在上的562节，赛斯所提的内容真的都非常的针针见血。因为赛斯的优点就是不需要像一般咨商师去询问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想，他直接就可以了解每一个人的想法，所以他在操作的时候当然会是一针见血，把你所有的问题指出来，而且提出他的解决方案。那你即使知道他的解决方案，我们来看曾根罗，从很早的早期课，或者是就提到我们最近上的这个562节好了，那讲得这么清楚，他们有多了解，可是事情就从来没有解决掉。 对我们旁观者来讲的话，这样的问题算什么问题啊？他们是生生世世的灵魂伴侣，他们也都是最后一世，懂的事情也那么多，又通灵，又有赛斯的帮助，甚至是陪伴在侧，那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如果赛斯都没有办法去解决真跟罗的问题，这世上有什么样的老师，有什么样的智商师能够帮助一个个人呢？而且你去看健康之道的最后一节，也可以看到其实最后真之所以离开人世间，也是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最后的结果。所以从头到尾，从562节一直到真最后离开人世间，他们夫妻的关系也就从来没有解决过啊。所以知道一个道理，要让自己按照这个道理来做，有这么简单吗？难怪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龙说，其实他在諮商这么多年的经验，他的感觉是，如果对方在频率上没有改变之前，再好的意见对对方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就算有好的效果，也只是在短时间之内。然后就如同赛斯这里所说的，如果想要真正的改变，用这种物质的方式去改变的话，很快改变之后的其他的问题还会再次的跳出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是非常的迷恋芳华，非常迷恋用什么方式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但是真正来讲的话，我们必须要从我们最内里里头，我们那个由内在所做好的包裹，放在我们的潜意识的那个包裹，我们必须要跟我们的内在有联系，能够从内在当中去了解，然后跟内在做一些建议，能够转变方向。除了用这种方式之外，一个人想要改变基本上不是那么简单的。赛斯在这里说，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观念。如果你想要结束战争，你就必须要改变你自己，不是要结束战争，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那么你必须与之战斗的，反而不是战斗的本身，不是物质的现象本身。我们要改变的，我们要战斗的，真正要战斗的不是战争，而是那个战争的想法。这里的构想用的是 idea， 也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想要战争的 idea， 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没有办法结束外在环境的战争的现象。如果我们愿意去了解我们目前存在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些构想，到底是什么样的构想在我们的内心的话，我们就会准确的发现你希望找到的东西是什么。你将会用你自己的生活准确的创造你期待的生活要创造的东西，也就是除非我们回到我们由衷的感受，由衷的想法，由衷去了解我们信念当中到底包含了哪些因素，必须要探索我们的内在，因此我们才能够准确的创造我们所要的东西，过我们所期待的生活。在这里甚至对这些高中学生定义美丽跟丑陋是什么？赛斯说，存在你们的物质宇宙中的美丽是建设性跟肯定性的想法的结果，而存在我们的宇宙中的丑陋是消极思想的直接结果。什么是美丽？就是建设性跟肯定。什么是丑陋？就是消极的思想的直接结果。赛斯在这里说，你们有多少人生病？有多少你们的父母在生病？疾病是什么呢？疾病是内在疾病在身体上的具体化，根本跟肉体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真正的疾病的产生，是我们内在的疾病在身体上的物质化而已。你也许会通过吃药啊，或者是用什么方式来摆脱身体的症状，但是疾病会一再的爆发。就如同刚才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只是事件，疾病也是一样。我们不愿意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愿意当一个受害者，连身体也是一样。我们希望身体是健康的，可是这一切的一切，所有都是来自于内在的。生病也是内在产生的疾病，所以肉体上才会产生疾病的具体化。如果从外在去处理我们的身体状况，或者是我们的困难环境， 那这样的困难环境，这样的身体状况会一再的爆发，即便你把目前的状况暂时解决掉了，那只是暂时的换汤不换药，是一种类似像聚剑法的方式。我们没有去处理我们的内在问题的话，我们就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的问题爆发在我们的生命里头。那么我们只能够通过我们自己去发现疾病的内在原因，从而才能摆脱疾病的状况，并且还存在很多种不同的实施的办法。许多办法我们都已经在资料当中讨论过了，也没有时间再对你们重新再说一遍，因为赛斯只对高中学生做一场演讲而已。而赛斯是那么大的一大次，从第一次一直到健康之道，是不可能在几分钟之内把它讲完的，或者是说就算能讲完也不一定能让对方了解。赛斯在这里说，看一看那个似乎没有任何东西的地方，因为没有真正空虚的地方。各位如果看过心理与科学之桥，科学家也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以为的真空其实包含的是最大的能量，只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而已。佛教的那个真空含万有的概念是非常的经典的论述方式，像心经也是有提到，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对我们来讲的话，这些概念似乎只是一些观念而已，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他的确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就是你们看只是虚空的东西，在那些空虚的地方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地方，是没有扭曲的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愿意去看的话，在那个看似空无的地方，实相就能够展示他自己，在里头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不晓得多少的伪装实相，成千上万的像地球一样的伪装世界。如果我们这个世界只不过是一个小方块里面的几百万之一的伪装实相的话，那么在空无当中，当然空无里头实相当然就能展示他自己。而相反的，看起来充满东西的地方，也就是似乎空间是被占满的地方，这只是一个误导，因为这本来就是用僵化的形式提供的实相。我们就单单躺在床铺上，在我们根本没有地方的地方，能够发展出你看多少的晚上的梦境。我们晚上在做梦的时候，在空无当中是不是跑到无可计数的世界里头？甚至说你能看到能感觉到能触摸到的任何东西都存在于你们自己的实相之内，有一点像孙悟空是逃不出如来火的所掌心。如果这个世界的所有一切都是我们自己所幻化出来的，都由我们所创造的，就如同梦境那样。各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做那些梦境，我们到了不晓得多繁华的城市，而那些繁华的城市有哪一个不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所以这里才会说，我们看到的，我们感觉到的，我们触摸到的任何东西，其实都存在我们自己的实相之内。有点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一句话，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你所看到的世界全部都是你自己所创造出来，或者是只能用你的感觉才能感觉到的世界。之前所提到的那个道瑞的说法，假如是同一根香蕉，我们分着吃，虽然我吃的是跟你同样的一根香蕉，可是我并不知道你吃香蕉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而你也不知道我吃另外的这半根香蕉的感受是什么。赛斯在这里说，不错，就是在他之内，这是合法并且有效的。而且这也因为我们的肉体感官一直就是被高度扭曲的，我们的肉体感官是可爱的背叛你们的骗子。这句话不只是在这里说，也在灵魂永生或其他的地方提到，我们的肉体感官是一个可爱的骗子。而且我们也不是我们的肉体感官，我们远远的超乎肉体感官的范围之外，肉体感官只是我们在使用的一个工具而已，就像一件衣服那样。我们的肉体感官为我们形成实相，不过他们形成的这个实相是高度扭曲的， 所以在这里，赛斯对这些高中学生说，我最亲爱的朋友们，你们所看到的东西并不存在，而的确存在的东西你们又没有看见。最后赛斯对这些高中学生在第一段的时候做一个结语，赛斯说，我非常遗憾，不得不只能跟你们说一小点的时间的话，我很遗憾用这样有局限性的通信方法使给我们必要的限制，但虽然如此，我以最亲爱最亲切的感情跟你们交谈，跟你们说话是我最喜爱的一种情绪表达方式。不幸的是，我们必须要使用的声音是切滑幽默的，这当然是在指真说话的方式不会具有幽默感。他一直以他自己有幽默感为荣，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还是不忘记提他的幽默感。然而我的确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我真心向你们大家致以我的祝福，因为我的确拥有要给的祝福。来巡视一下你们周围的环境，在你们的环境之内去进行观察，不要窃信你们所看到的东西。前面不是提到真空当中有妙有吗？不是提到我们的肉体感官是被高度扭曲的，是一个可爱的背叛我们的骗子？不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并不存在，而的确存在的东西我们又没有看见吗？不是要这些高中生向内探索吗？去发现内在的空间吗？所以这里最后的结语才会说，你们要去观看一下你们周边的环境，在你们的环境之内去进行观察，不要窃信你们所看到的东西。到这里为止，赛斯的第一部分的对高中生的演讲就结束了。罗在这边注解，第一部分结束，请见真在课程结束后围绕他传递这个资料的环境所做的笔记，非常不同寻常。我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第一部分的赛斯演讲已经结束了。下个星期我们再来一气呵成的来讨论赛斯对波士顿高中的第二部分的演讲。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